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来思想如何按照圣经管理我们的情绪。那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一个人如果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地上真的是有平安有喜乐，不只是我们灵里面需要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的魂也需要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好让我们在情感在意志在理智各方面都能够一天比一天成熟，一天比一天平衡，我们能够活在地上真是能够见证我们主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祝福，而不是给我们的人生带来麻烦呢？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过，就是我们必须先对着圣经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真理我们要认识那么神他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那么神做事的方法是什么，那么神的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学会了这些基本真理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行事才有一个原则。那我们不只是要认识神的基本真理，我们还需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让过去成为过去。在我们生命中，过去我们自己所犯的错以及别人所犯的错误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们都需要学会把它丢掉，把那些包袱摆下，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那如果我们把前面这两样重大的功课都学好以后呢，那在我们一个人要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这一方面还有两个主要的问题我们分两大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我们怎么胜过在我们生命中许多负面的情绪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光是消极的想要去对付我们生命中那些负面情绪的难处还不够，我们一方面要努力的去对付我们生命中负面的情绪，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积极的在神的面前培养正面的情绪，那种好的情绪，那些良善的情绪，那些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的情绪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记得这是两方面那我们这堂课呢开始就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就是在我们平常生活中间最常碰到的一些负面情绪我们怎么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可以胜过它呢？目前在世界各地，无论是美国、中国、欧洲，所有的地方，人在情绪上有病，人在情绪上出问题最多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忧郁症。忧郁症现在它普遍到一个地步，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机会在一般的书店里面你去买关于忧郁症的书，你就会发觉它里面有的时候都会告诉你，当一个人有哪些症状的时候，基本上他已经有忧郁症了包括早上不想起床，包括很多很贪吃，一直想要吃东西，许许多多的症状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情绪有问题。那圣经对着忧郁症怎么说呢？我们要知道说圣经里面没有忧郁症这个字depression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没有。可是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类似忧郁症的一些字呢？确确实实是有这个譬如说英文里面的 desperate 譬如说 discouragement distress cast down 就类似很多这样子的事，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有形容啊，我们的心下沉啊，哎呀，我们非常的沮丧啊，这些我们好像绝望啊，这些其实都跟忧郁有关啊。有人形容啊，忧郁症是什么样子呢？有人形容忧郁症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一线光明都看不见。有的人形容忧郁症是说，你的情绪啊，好像有一顿重一样，你所想的就是你不想活了。有的人说，什么叫忧郁症？就是你戴了黑色的眼镜，你看什么都是灰暗的，这个世界好像没有别的颜色一样。有人说忧郁症它是在一个极深的深坑里面，而且是一个祸坑，你自己爬不出来。忧郁有人说是冰冻的怒气，就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怒气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把它冻起来，最后我们这个人得忧郁症。美国根据最新我所看到的最近的一个统计，每天有差不多100个人自杀成功。听清楚啊，不是自杀，是自杀成功了，每天100个。那么他们去做这个100个自杀成功的人，大约100个每天这些人的统计，他们发现了男人跟女人的比例啊是4:1，就是100个自杀的里面呢，有4个男人才有1个女人。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男人自杀成功的比例比女人高4倍。男人表面看起来很坚强，其实男人承受不了多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统计呢，告诉我们说，企图自杀的，就想要自杀没有成功的人的里面呢，那女人的比例却多过男人。我想很可能啊，这个女人心情不好就说，哎呀，我不想活了，要死了。但她要快要死，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呢，又留一手，因为真的怕死啊。在自杀成功的人里面，单身的多过结婚的。所以我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最好求主让你能够进入婚姻，免得有一天忧郁症自杀。自杀成功的人里面，他的比例啊是年龄越大比例越高。自杀的人呢，他们什么一年里面呢，冬天自杀最多。所以弟兄姊妹，你家里面或者你们教会有弟兄姊妹有忧郁症的，你们到了冬天要特别注意他。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统计，就是做什么行业的人比较容易自杀得忧郁症呢？排行榜第一名是精神病科医生，第二名是牙医。精神病科医生为什么会这么多人自杀呢？因为他天天看到都是想自杀的人。牙医为什么要自杀呢？因为他的世界太小了，只有一张口，他每天看来看去就看一张嘴巴。弟兄姐妹，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一个人的眼光啊，要宽广。你一天到晚看一个小地方，一天到晚看一些小事情，一天到晚在那边弄啊弄啊弄啊，大家都烦死，最后你得忧郁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举目望天，我们要看大处，我们要看整个的世界，我们要看整个神创造的宇宙。你眼光看得越宽广，你心胸也就越宽广，你越不容易得忧郁症。忧郁症它初期的那些症状 有些人是不想起床，有些人是希望自己会出车祸死了就算了。那为什么人会得忧郁症呢？有一些人得忧郁症是因为在他生命中有一些突发性的悲剧发生，让他灰心，让他失望，他有太大财务上的压力，家庭破碎，失去了工作，这一类造成的忧郁症，其实在忧郁症的患者中间，这是比较不严重的。因为这一类的忧郁症基本上当环境改变了以后它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忧郁症呢，它是长期的，而且有一些人看起来啊，别人都觉得他很好，表面看起来很好，其实它里面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里面是长久压抑隐藏的一些问题在它里面。那么一般他们这些心理医生告诉我们，一般人得忧郁症啊，这种长期忧郁症啊，主要的原因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他的生理有问题。你知道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在他的脑筋里面呢，那些化学成分的不平衡，造成他脑细胞跟脑细胞中间信息传递中间呢发生了问题。那这种的忧郁症哈，是要多做检查啊，能够确定是什么东西造成的。那么可以，现在的医学有很好的药物可以控制啊，可以帮助。但是呢，我自己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啊，我发现真正是生理造成忧郁症的比例不高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家人有忧郁症去看医生的时候，不要太快的相信这个医生说哦，他这个脑袋有问题要吃药，不一定，不一定啊，能够多看几个医生啊，因为很多心理医生他们自己也很忙，所以他们懒得跟你啰嗦，他们说开个药去吃就好了，用药物想要控制你，那这个很危险。因为如果你真正的病因不是药，不是生理的问题，你用药物去控制的结果会有很多的副作用，而且越控制将来长远越可怕。那生理造成的忧郁症还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一个人譬如说你太累了一个人开刀了，或者一个人产后容易会造成忧郁症。特别是做姐妹的有一些到了中年以后因为这个 menopause 就是停经以后生理整个的变化不健全的时候也会造成忧郁症，莫名其妙的哭，莫名其妙的觉得这个世界灰暗，觉得没有前途。类似这种生理造成的忧郁症今天在医学上都有很好的办法来处理来帮助。那我们在教会中碰到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看到一个人有忧郁症就认定什么鬼妇就认定说他是不属灵不一定确实有一些人是身体上有问题。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姊妹有忧郁症的话，做牧者的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其实是应该找一些靠得住的好的基督徒心理医生，给他们做一个很详细的检查，那么确实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理造成的因为如果是生理造成的我们感谢主，借着神所给的智慧，我们能够给弟兄姊妹很多很及时的帮助。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忧郁症不是生理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忧郁症，他们这些心理学家去研究造成一个人有忧郁症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罪恶感，第二个自卑感，第三个恐惧。这是心理学家他们研究很多的案例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在教会中间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基督徒不应该会有忧郁症，基督徒信了主有平安有喜乐了，有天堂，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怎么会有忧郁症呢？ 所以他们认为不应该有，不会有。可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呢？难道圣经里面说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没有这些心情绪上的问题吗？不是啊，你读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不是忧郁症什么？你再看诗篇四十三篇那里，他也是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是标准的忧郁症的症状，不要活了，要自杀了。约拿第四章第三节，先知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怎么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取我的命吧，不要活了。约拿到后来还说，我死了更好，我就是死都有理。这是忧郁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八节，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忧患之子，你知道他在客西马林园里面说什么吗？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在教会历史里面，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像马丁路德，像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像石布真，这些人都是患有长期的忧郁症。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怎么会有忧郁症啊？很丢脸啊，不敢让人家知道啊！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信了主以后身体会生病，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魂一样会生病，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忧郁的这种情绪。那圣经里面对着胜过忧郁的情绪啊，有一些教导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第一，就是我们自己要承认我的情绪有问题。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三十二篇，大卫犯了罪以后，他的灵里面枯干，他的魂里面下沉，他落到很深的忧郁里面的时候，他到神的面前去承认他有问题，他向神呼喊，他不隐瞒他的问题。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得了相当严重的忧郁症，十五年之久，教会里面都没有人知道，没有别人知道，他在人的面前装得快快乐乐的，在人的面前他好像什么都好，但是他自己苦得不得了，常常想要自杀，他常常觉得人活得没有意思，做什么事都没有劲。后来神恩待他，神借着许多的讲道，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让他明白神不喜欢他的儿女活在地上一直这样子受苦下去，没有目的的受苦。所以他开始承认他有问题，他开始想要寻求帮助。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要帮助有忧郁症的人，最难的一点就是要帮助他先承认他有问题，他需要帮助。这个好不容易啊，在我个人牧会的几十年经验里面，我发觉最需要帮助的人都是觉得他最不需要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我在这件事情上，一方面对着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常常很诚实的活在神面前，也很诚实的活在弟兄姊妹面前，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人。当我们诚实的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别人看得很清楚，别人容易帮助我们。我们诚诚实实的承认我们有问题的时候，神才可以打开恩典的门来帮助我们。那任何一个有忧郁症的人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单独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有忧郁症的人最喜欢就是单独，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不喜欢跟人家讲话，不愿意见到人，喜欢把自己关起来，喜欢自己在那里受苦，喜欢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那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有问题，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自己也要配合，就是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一个人独处。因为根据他们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大部分得忧郁症的人后来会出大事，都是因为他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所惹出来的祸。我们不但是要承认我们有问题，我们不但是要尽量的避免自己一个人单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要找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找人来帮助我们。我不是说弟兄姊妹你现在发现你有这个问题，你就到处去跟人家讲，哎，我有忧郁症，我有忧郁症，你不要做那种白痴的事情。很多人会笑话你，不会真的帮助你，不会真的为你祷告。不要以为教会里面都是圣人，没有这个事。教会里面都是罪人，教会里面有好的弟兄姊妹，也有不好的弟兄姊妹。全世界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一样，所以你要有智慧，你要求主帮助你，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如果你们教会有牧者对这一方面有一点经验，你当然应该跟他找，跟他交通，请他帮忙。如果你们的牧者他这一方面不懂，他不太能够帮助你，感谢主，今天有很多基督教的组织啊，他们都有很多专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帮助你。所以你可以到网上，到找各样的方法渠道，你要去寻找可以帮助你的基督徒，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弟兄姊妹，一定要先找专业的来帮助你，因为你先要除去是不是生理的问题。你不要以为一定生理都没有问题，当然我再说生理是小部分，绝大部分人是心理，但是就算是生理的少部分，你如果先能够把它除掉这个因素，以至于你在专心的对付你心理上的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啊，一个这些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帮助自己能够胜过生命中这些忧郁症呢？那就是我们要学习追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诗篇143:5-8，那里说，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湮灭，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音，因我依靠你。一个人常常操练在神的面前默想神在宇宙中做了什么事， 默想神在救恩里面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默想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曾经有过多少的恩典。当你越多来思想这些的时候，你越有力量胜过忧郁。还有一点，就是学着背圣经。如果你觉得背圣经很困难，你就抄圣经里面，特别是诗篇的话，你把它抄写下来。当你不断的抄写的时候，你很惊讶的发现，神的话真是能够光照我们，真是能够提醒我们，也真是能够帮助我们。那最后，这些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胜过忧郁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要做，就是操练赞美、感谢。我们用诗歌赞美神，我们用祷告赞美神，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感谢他的恩典，赞美他的伟大。借着不断的祷告和赞美，弟兄姊妹，你会惊讶的发现，忧郁会慢慢的离你而去。在我们个人服侍的过程中间，我们亲眼看见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从忧郁中走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救我们，我们谁能够从深坑里面爬出来呢？如果不是你恩待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对付这些可怕的忧郁。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愿意帮助我。我们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